维生素 E 经济学小品。收听本期维生素 E 的经济学小品，好久没更经济学小品了，因为最近正在都在讲哲学内容。今天应个景来加更一期，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的这个 SWIFT 的系统，还有关于经济制裁的事儿。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说了，就是整个的问题就是美国跟欧洲基本上是把俄罗斯的主要几个银行踢出了 SWIFT 的系统。也就是说在这个系统上不能跟这些银行来做交易了啊。我觉得对于不了解国际结算或者说银行一些业务的人而言呢，这个事情你听到其实是一脸懵逼的，就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有什么用，什么是 SWIFT 的系统，不让用这个系统做交易能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还有很多人就说，哎呀，那你不用这个，反正是外国的系统，那中国不有一套什么那个系统吗，对吧，就是人民币结算系统，那个 SIPS 系统，用那套用了不就行了吗，我们可以完美替代呀，对吧。所以这个打击对于俄罗斯来说有什么重要的呢，或者说这个打击它重要点在哪呢？这其实背后是一整套的知识系统啊，这套知识就是关于国际结算的相关知识。我是在金融机构工作嘛，这个应该听维生素 E 的同学们都知道。所以呢，我在最早的时候我在做实习，可能是六七年前了，我实习的地方就是一家银行的国际业务部啊。然后我当时学了很多东西，我也很感谢当时实习带我的老师们。但是在现在的这些工作上面我也会用到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呢有绝大部分都是跟这个 SWIFT 系统打交道的，所以我也可以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系统到底是干嘛用的，以及我们的这个 SIPS 的人民币结算系统到底能不能替代 SWIFT 的系统啊。因为如果你听过维生素 E 前面的节目的话，就所学的节目，你就会明白我们光说一个 SWIFT 的系统这个词儿没有任何意义啊，它是一个占位符，它只不过是一个能指而已。只有你真正理解了背后的国际结算，这个系统在国际结算的地位，你才能理解这个词儿。所以那我们就从头开始讲吧。什么叫国际结算？所谓的国际结算呢，就是比如说我在 C 国，我要买 A 国公司的东西，怎么办？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对吧？国际结算就是我要把我的钱从 C 国换到 A 国，然后 A 国的货从 A 国发到 C 国，我拿到他的货，这个货不见得是我怎么实体的货啊，还有可能是服务，因为其实在国际结算里分为货物贸易跟服务贸易嘛。总而言之，这个国际结算的背后是国际贸易，对吧？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完全不做国际贸易，你就是咱们就比如说咱们国家现在在鼓励内循环，什么是内循环？就是不用在国际贸易，我省内。或者说我省跟省之间的这种贸易，我多做这种，那这个系统也没有用，我讲的国际结算也没有用啊。所以这是前提，也就是说我们打击一个什么什么国际结算的一个系统，一个 SWIFT 的系统，我们打击的到底是什么呢？业务的本质是什么呢？打击的是贸易啊，就是因为这个系统导致你没有这个系统了，导致你贸易不方便了，导致你没有办法在贸易中结算了，所以这个也自然没有人跟你这个国家做贸易了，打击的是这个。所以不打击其他事情哈。那我们再换一句话说，比如说我们只有通过这个制裁方式，就是 SWIFT 系统这套这个制裁方式才能打击到贸易吗？当然也不是了。 前两年咱们中国跟美国做那什么贸易战，对吧？那也是打击贸易，只不过那个打击的是并不是暂停，或者说取消这些贸易行为，那个打击的只不过是说有一些反倾销啊，其实都是一些商业利益上的。可能是要加税呀，这样的话买东西就会贵，对吧？所以打击国际贸易也不一定就是，用这种打击国际结算的方式，而这种制裁这种国际结算的方式，它当然也不只是限制贸易了，它其实限制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其他东西。就比如说所谓国际结算嘛，还有一种场景就是无因的汇钱。比如说我有一个亲戚，我是 C 国的，我有个亲戚在 A 国，我需要给他汇一笔钱。OK，这也是一个国际结算，对吧？那么在打击贸易的同时，把这种行为它也都打击了，这个可能是跟老百姓或者说跟个人而不是企业关系比较大的事情。OK，那讲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所谓的国际结算这个事情，有几种方式来实现，就是所谓的我是一个 C 国的人。我要给 A 国的某个个人或者某个企业付一笔钱，这个事情我有几种方式来实现呢？其实有四种方式啊。第一种就是我肉身过去啊，就是我拿着这个钱，我拿着现金，我拿着现金，我直接飞到，我从 C 国直接飞到 AA 国，然后当面跟他把现金给他，对吧？这个是第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涉及到几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你首先得去这个 C 国的银行去取现金，对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你还得看你到底要给人什么样的钱，比如说 C 国用的是 C 国币，然后 A 国用的是 A 国币，那我到底要给人家 C 国币还是 A 国币呢？那涉及到一个换汇的问题，对吧？就比如说你可以拿 C 国币去，然后飞到 A 国，然后去 A 国的银行，再把 C 国币存，那也可以。或者说，你可以在 C 国直接换 A 国币，然后拿到 A 国去存，这也可以啊。反正这是第二步，就是决定是不是要换汇啊。但第三步呢，就是肉身飞过去了。然后第四步呢，就是在那儿找到那个老葛啊，找到跟你交易的那个老葛，把这个钱递给他。那第五步呢，就是这个捞哥去他的银行去把这个钱存了，啊，这是最最古老，也是最最最原始的一个模型，就是国际结算的模型啊。那这种方式的国际结算有没有人在采用呢？当然肯定也有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太麻烦了，你还得找一个人去飞到当国，然后当面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者说直接把钱给人家，这个事情成本非常高啊。所以大家也能想到，这一定不是现在国际结算的主要手段。OK，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是什么呢？我们在第一个这个模型上稍微改一下。我们第一个咱们取的是现金，对吧？取现金挺麻烦的啊。那我们能不能就找银行说，哎，我要给这个人汇钱，然后我让这个银行给我开个这个函件，开个信啊。然后我就是拿这个信，我就是把这个信就当钱了，我给人寄过去呢。我们思考一下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其实就是把现金给人寄过去，对吧？是这么一个逻辑啊。那把现金给人寄过去呢，又不能说拿着这个箱子通过寄，肯定不行，对吧？所以银行就有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个服务叫做信汇，叫做 mail transfer 啊。所谓的信汇呢，就是银行可以，你可以这个人可以给这个银行。让这个银行给你出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就是委托付款的信件。然后这个银行出完了之后呢，他就会给就是指定的要收款那个银行去寄过去了。就比如说你想通过信汇的方式给一个 A 国的一个人去付款，就是你在 C 国嘛啊，那你怎么办呢？你首先要找银行，找银行说我要信汇啊，然后。你要告诉银行，你要是给这个人是谁，然后要汇多少钱，然后对方指定的这个收款黄又是谁，然后呢，银行就会按照你这个意思出一封信件，一般都是出英文的，因为国际通用的语言是英文，然后在信件上把这些东西都写好了，然后就把这个信去邮寄了啊，就是所谓的邮寄，就是那种真的是。 跨行邮寄啊，然后可能到7到15天吧，对方那个行收到这个信了，然后会确认，确认之后他就会通知那个要收款的那个人来这个银行去领这笔钱，这些事情做好之后就完成了。但信汇的话，凭证的话就是这个银行的这个章啊，对吧？就是银行是要给这个信汇做背书的。哎，那问题就来了。就是收款方的那家银行，凭什么相信付款方的那家银行呢？这个前提是这两家银行一定得是合作的，对吧？它得是合作行，不然的话，收款方银行收到一个信，说你要给这个人要付多少多少多少钱，然后盖着一家银行章，他根本不知道那家银行是谁，他根本没法验这个银行这封信的真假，也没法知道这家银行印的那个章到底是萝卜章还是正经的章？那他就把钱给人家了吗？那这肯定不行啊！所以信汇的前提一定是合作，就是这两家银行他们是相互合作签过合同的，不然的话没法信汇。这可以理解吧？这个太简单了。那这个问题就导致了信汇这个方式呢，其实是挺难的。你想啊，中国有那么多家银行。俄罗斯有那么多家银行，欧洲也有那么多家银行。就比如说，你如果想把钱从中国汇到欧洲的一家指定行，因为那个指定行也不是你指定的，是那个给你在欧洲发货那人给你指定的，对吧？那你怎么能知道那个指定行一定在跟你现在处理你结算这个银行签过合同呢？其实挺难的，对吧？因为每个国家都有那么多个银行，那你到底跟谁签，不跟谁签啊，对吧？你要全签的话，你这个成本你受得了吗？所以这就导致了信汇这个事儿啊，第一它慢啊，对吧？第二呢，就是它合作起来也很难，所以它其实合作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当然，肯定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做啊，但这一定不是国际结算的主要形式，还有一个跟信汇比较像的一个方式啊，是第三种方式，就是票汇。所谓的票汇呢，就是你不是原来是让银行给你写一封信吗？现在不是了，是让银行给你开张票，然后你自己把这个票寄给那个人。这个票汇有一个好处呢，就是银行给你开的这张票呢，是一张汇票，是相当于是一个银行的无条件付款承诺。这个东西挺值钱的，一般跟钱基本就相当于现金了，就是相当于现金等价物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汇票很灵活，你在银行开了之后呢，你可以选择寄给这个人，这个人拿到这个票之后，他可以选择直接把这个票再换给另外一个人，因为他可以把这个票当成一个结算工具直接付出去啊。它是有流动性的，它跟信就不一样。信就是我就指定你这个人来我这银行取这个钱，而票是可以再转让的，对吧？这个就挺好的。但是票汇也有信汇一样的问题，就是合作的问题。比如说我在 A 国的一个小银行里，他给我开了一张票，然后这张票的在你想把这张票汇给 C 国的人啊。那前提是这个人他得认这张票，对吧？他为什么要认这张票？是因为他的合作行跟这个你在这个小银行开的这张票的合作行是有合作的，他起码有相互的授信，对吧？因为相当于这张票可以在那面他认这张票，那就意味着有一个授信关系，是一个信用的传导。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你在中国银行开了一张这种国际汇票。然后你想把这张汇票给到美国的这个摩根大通银行啊？如果说你要这么干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摩根大通银行跟中国银行是有相互授信的这个协议的，而且有额度，相当于比如说摩根大通银行给了中国银行200亿的授信额度，然后它这个中国银行的票。那在摩根大通就可以用，且他要占那个200亿的授信额度。比如这张票的二十亿啊，那么摩根大通银行就只剩180亿的授给那个中国银行的180亿的授信额度了。它是有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东西不是通用的，也是要一家一家跟全世界所有的银行谈合作的。所以这第三种情况，票汇虽然它很方便了，它比信汇来说，它增加了流动性的这个好处，但是呢。它还是一个需要一家一家谈的一个，就是不是说你在 A 国只要汇 C 国就能收的这种逻辑，那么就只有第四种方式了，就是电汇。 什么叫电汇啊？其实跟信汇很像，只不过信汇是我把这个信寄过去，对吧？那电汇呢，就是我通过互联网的形式，我直接给你发的是信件内容，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格式的报文。而 SWIFT 的系统，我们出来了。SWIFT 的系统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电汇的系统啊。那其实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个收发报文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平台。这个你可以在 SWIFT 的官网上就可以看。这个你不用看英文，你看中文都可以。就是 SWIFT 的点 com 嘛，就这个专网，它有一个给自己的介绍，它是这么说的：SWIFT 是领先世界的安全金融报文传送服务机构。SWIFT 为社群提供报文传送平台和通讯标准，并在连接、集成、身份识别、数据分析跟合规等领域提供产品跟服务。听懂了吧？SWIFT 就是一个中介的平台，它这边收银行 A 的这个报文，然后转给银行 B，然后又把银行 B 的报文转给银行 A。这样的话，银行 A 跟银行 B 就可以实现类似于信汇的这样的形式的。结算，SWIFT 虽然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数据平台或者是一个技术平台，但它实际解决的问题不是数据跟技术问题，它解决的是信任的问题。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票汇呀、信汇呀这样的形式，都是需要双方对手行是合作的，对吧？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就很难进行。但是 SWIFT 呢，它就是把所有的银行拉在了一个联盟里。给每个银行都分配了一个机构号，他们用这个机构号相互认，通过这个机构号，国际范围内的银行就可以互信的每个跟每个发送交易了。也就是说，作为一家银行来说，你加入了 SWIFT 的系统，其实就意味着你可以跟其他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的1000多家银行来进行可信的信息交互。而不需要再一家一家的跟这些银行去谈合作了，但是其实还是要谈的，就是，SWIFT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用呢？就是你加入了这个联盟之后，你虽然，也得去跟一些银行去谈合作，比如说你是一家新成立的小银行，然后你就可以去跟一个大银行谈了合作啊，然后这家大银行认了你，你跟签了协议之后。那你就可以通过这家大银行，他跟那些，比如说他又跟另外两家银行合作了，然后这就形成了一个网，那你的钱就可以又汇到他，又汇到这两家银行，一下你就可以汇到三家银行了。而这些银行都是在 SWIFT 里面有一个身份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少数几个跟你合作的银行来汇到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银行里，这就是 SWIFT 的作用嘛。所以，与其说 SWIFT 的系统是一套技术系统。不如说它是一套信任机制啊，而这套信任建立起来是挺难的。SWIFT 的系统从1970几年开始运作吧，运作到现在，不断的有新的银行加入，不断的有新的国家、新的地区加入，把整个世界的这个资金连成了一个网。OK，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SWIFT 到底是什么吧。第一，肯定的，SWIFT 就是一套技术系统，是一套标准，是一套技术规范。就是大家通过这个 Swift 的报文的格式呢，就可以相互发报文了。相互发这个报文呢，大家都是相互认可的，因为你们都在这个系统里都有一个系统的一个身份，这个东西叫做 Swift Code 啊。就是如果说你要办跨境汇款的话，这个 Swift Code 是一定需要填的一个东西。那第二呢，Swift 最重要的，它不只是一套系统，它最重要的其实是它是一套信任机制。这个联盟里的所有的银行是相互信任的，这个信任就是一个乘数效应，就是你只需要跟少，你作为一个银行，只需要跟少数几家银行有这种信任的合作，你就可以通过 SWIFT 的这个网形成一个乘数效应，把你的信用推广到其他绝大部分的银行那里。OK，说完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次的制裁，这次到底制裁了什么呢？这次。的制裁其实就是把俄罗斯的几家大型的做主要做国际贸易的银行踢出了 SWIFT 的这套信任机制。它不是说不能再使用这套报文了呀，它当然可以使用这套报文跟其他银行发交易，只不过其他银行不再接收你的交易了， 他们不再信任你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些俄罗斯的银行，他们的电汇的手段基本被切断了。如果还想再继续做国际收支结算的话，那就只有两个替代方案。第一个替代方案就是我刚才说了嘛，电汇只是四种方法的其中一种，你还可以用别的，还可以用票汇，还可以用信汇，对吧？当然，信汇跟票汇的前提还都是信任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制裁俄罗斯不使用 SWIFT 的系统这个问题，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质疑你的信用的问题啊。不管是信汇还是票汇，最终都会有一个重新建构这个信任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在我看来非常难，几乎是不可能的。那第二个方案呢，其实是使用一套别的电汇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SIPS 啊，就是人民币结算的这个系统就闪亮登场了。有好多热心网民支招说：“哎，你不用 SIPS 没关系，我们这有一套系统，你可以用啊。是可以用，因为这个用这个系统这个问题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是一个技术问题，对吧？只要你能按照这个系统的通用的报文规则。”通用的这些要求跟差错处理争议机制去接入，那就很简单。只要这个银行把这些事都做了，那么它就可以用了。根据我在金融机构工作的经验而言啊，比如说我对接一套新的这种结算系统，大概需要2个月吧，或者2个半月，就差不多就能行了。技术上总是简单的，问题是在于啊，这对接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对吧？我们刚才说了，SWIFT 的系统它有两重含义，一重是技术上的，另外一重是信任机制上的。信任机制就意味着其他的银行它得认这套信用机制。那 SWIFT 的系统是已经有全世界这么多家银行、这么多个地区都认了的。那我们的那个 SIPS 系统呢？说实话认的不多，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人民币结算系统。它只能结算人民币啊，所以很多国家的一些银行肯定也接了我们这个人民币结算系统，就是 SEPS。但是如果想把这套系统变成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结算系统，其实背后的本质就是"信用"二字。而这个信用其实是多方面构建的，有人民币这个币种的，相当于是国家信用，对吧？还有大家对于这套系统的认可程度的一个信用。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都不是这些啊。其实俄罗斯它自己也有一套跟 SIPS 很相像的一套国际支付结算系统啊，然后以卢布为结算的这个合金货币的这套系统叫什么来着？叫做 SPFS 啊。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其实这个制裁的本质不是一套系统你不拿你用了，而是一个信用的问题。所以说，把一个国家踢出 SWIFT 的结算系统，我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话术来说啊，就是我可以这么说，这就相当于美国跟欧洲他们决定了让俄罗斯的银行不再与美国和欧洲的银行进行资金交互了，就他完全可以把这个指令或者法令是这么下的，说是进搬了 SWIFT 的系统，只不过更方便，而且还留了一些气口而已啊，就没有把话说那么绝。所以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在 SWIFT 的系统，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银行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这个本身啊。所以很多人现在说，这 SWIFT 的系统不让用了，我们换一套系统不就行了吗？就用我们中国的系统不就行了吗？说这种话的人真的是就是无知啊。就是完全不知道国际贸易、国际结算是怎么回事儿，才会说出这种话。OK，那我们总结一下吧，基本上该讲的都讲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SWIFT 系统跟国际结算的一些关系，到底什么是国际结算，然后这个系统在国际结算之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那这个位置能不能由我们其他的系统来替代呢？当然可以，但是替代了又能怎么样呢？因为问题根本就不是在用什么叉叉系统，而是背后的整个国际结算的逻辑。好了，也算是一期经济知识的一个普及吧。 临时起意录的一期哈，也都是我啥都没查，就是我专业的这些老本，要是有说错的话，也欢迎其他金融从业者帮我指出来。好，以上就是本期维生素 E，我们下期再见。维生素 E 是一款完全免费的知识分享播客计划。目前，维生素 E 已有了自己的社群跟除播客外的各类实践项目，社群跟项目的通知均在态度馆频道。如果您对播客内容感兴趣，希望获得维生素 E 的书单以及阅读相关拓展资料，或者希望参与维生素 E 的实践项目与其他听众一起讨论，欢迎点击收到自己的群组连接关注频道。此外，如果认为本期播客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欢迎转发到各大互联网平台。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重构互联网生活形式，期待您的加入。
我今日在站逛，散落地方逛，在掌声间隙中打晃忙，大声传唱，不堪的伤，脚本在台上演出最后一场。群众的人们在座位上静静的看，时间如何一起这剧场，怎么能让他的泪光谁在目中？像站在经过的方向，不过一的形状，这个山他绝望的方向，他只唱只想只手只站只伤。
方向，他只唱只想，只手只站只伤。